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我们今天来讲讲东晋名相王导的故事。无论是古代王朝或是现代组织，身为人臣或是作为组织中的高管，那些能辅弼君王或是企业家而成事者，都遵循了一个常理，遵守道德原则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坚守自己的责任。王导字茂宏，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，他辅佐晋初的三个君主，是东晋的开国元勋。唐朝名相房玄龄等在晋书中评价王导，像管仲一样具有仁德之心，能扶持小国，像孔明一样能践行仁义，辅佐兴邦。王导能成就三朝重臣，归因于他的德行。一、践行仁义，摆正君臣关系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王导早年便与琅琊王司马睿及晋元帝亲近。王导看到天下已乱，于是全心辅佐司马睿，想要兴复朝纲，而司马睿也非常器重他，两人情同挚友。当时王导常劝导司马睿要约束自己，遵守礼节，以及收揽贤人君子与之徒事。司马睿曾以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做比喻，对王导说：“卿吾之萧何也。”王导回答他说：“秦帝无道，百姓厌恶乱世，狡诈之人欺凌百姓，所以人民心向刘邦得政，拨乱反正就容易成功。自曹魏以来，政府官员和世家大族相互攀比奢侈，良政礼教逐步衰亡，法度无人遵守，许多官吏都沉溺于享乐，最终损害了社会道德的风尚。然而否极泰来是天地间的常理，大王要建立盖世功勋，一统山河，像管仲、乐毅这样的贤才就会适时出现，他们不是我这种普通的臣子可以比拟的。若大王能广择良能之才，则天下可安。”之后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。王导之德在于谨守君臣之义与礼，不恃宠而骄，心怀德政的理想，又能鼓励君王招揽比他更好的贤能。晋书中记载，王导谨守君臣之义礼还有两个故事。其一，司马睿登基称帝时，百官陪坐一旁，司马睿命王导上御床与他同坐。王导辞让再三后说道：“如果太阳下来与万物同列，那么苍生如何能仰望与沐浴其光辉呢？”于是司马睿同意他的辞让。其二，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，王导受遗命辅政。那时王导的堂哥王敦曾劝说王导共同谋事，王导拒绝。王敦兵变，明帝讨伐王敦时，任命王导督导各军，兼任扬州刺史。在平定了王敦叛乱后，明帝除了封赏，而且要礼遇王导，上朝时可以佩剑穿鞋，不需小步快走，宣见君王时不直呼其名。这样的尊荣，历史上唐朝的魏征和宋代的王安石都曾享受过，但王导却坚决推辞。历朝历代许多开国元勋，不是被杯酒释兵权，鸟尽弓藏，就是兔死狗烹。王导能辅佐三代君主而不坠，皆是因为他能固守君臣之义与礼，摆正好了自己的角色。二、 正视错误，承担责任后果。人无完人，犯错时能承担责任，便是有知耻之德。泰山太守徐堪反叛时，司马睿访求可以平乱之人，王导推举太子左卫帅杨建，之后杨建战败受罚，王导上书说，徐堪反叛早该受天诛，我曾建议出兵征讨，举荐杨建平乱，但杨建怯懦溃败，应受法律制裁，圣德恩典全其性命，然我受重任，总揽机要，三军挫败，我也有责任，请求君上贬黜我，以严肃朝廷伦理。之后皇帝没有答允。现代组织中，一旦发生营运缺失，常见的是各个主管推卸责任，组织若无法直面错误，便无法学习改善。王导非败军之将，只是举荐非人，却愿意出来承担责任，为组织建立克责文化树立了典范。三，重视德育，建立正确人伦。王导的政治贡献之一是劝谏君王兴学以正人伦，与培育具德性的人才。魏晋时期战争不断，学校荒废，王导上书说，社会风气的根本在于建立正确的人伦观念，而正人伦的关键是设学校，设学校便能倡导五伦，道德与礼节就会通达，治国安民之政才能实行顺遂，百姓知耻且恪守正道，家庭关系就会和睦有序，君臣之义也会更加稳固，也就是《易经》上说的正家而天下定。因此圣明的君王会在民众孩提之时就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，让良好的道德观念融入生活，成为习惯和性情，这样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远离罪恶。培养良好的品德之后，就可以授予适当的职位给他们，让其为国做贡献。即使是君王之子，也要与其他年轻人一样，先受教育，提升道德后，才能给予尊贵的地位。当人们知道世人之所以受尊敬，是因为他们的德行，就会不断追求自我完善，发扬朴实的美德，这就是教化的效果。司马睿览奏后接纳了他的建议。君王的德行与学校教育影响了百官为政与社会风气，进而决定王朝的兴衰。现代组织也是如此，组织风气的成型来自组织高层的言行与教育。四，简朴寡欲，德荫后代子孙。王导生活简朴寡欲，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，穿着也不追求华丽。皇帝知道后，赐给他布万匹。王导身体不好，无法参加朝会时，皇帝就到他家中去看望他，并设酒致月。咸康五年，王导病逝，享年64岁。皇帝为他在朝堂上举行了3天的哀悼仪式，葬礼仪式比照汉代大司马霍光及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。出殡时，皇帝给予9辆礼车，使用帝王葬礼用的仪仗乐队，还有100名武士随从护送，过往名臣葬礼无人可比拟。据《宋书》记载，刘宋武帝取代东晋即位后，对晋室名臣后裔之封爵诏书曰，晋朝的封爵制度随着时代而改变，但王导等晋朝贤臣以德治国，造福人民，即便已经逝世，其仁义道德依然不朽。因此 王导封为始兴县公，封千户，这让王导后代子孙仍享封地与俸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